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我们是从天而来的。
是的，自然天成的组合。
对，自然天成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主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彼此的配搭，也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有更多的互动啊。那我们今天依然有主实在的应许，还有生活当中的心理学效应，这是我们刚刚开始的一个新的环节，讲到跟我们人生有关、生活有关的一些心理学的效应啊。今天我们分享的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人呢都容易犯错的，
是的，
都会做错，甚至违反法律的事情都有可能。你发现今天顿亚啊就充满了很多罪恶的事情、违法犯罪的事情，其实呢这都是人的心偏离了主，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行。那最明显的就是一个自我中心、随心所欲而造成的。你发现今天很多这种
是的，
乱来啊，这个杀人啊、放火呀、很多这种违反人性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因为自我中心呢。
是的。那我们看到新闻上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家庭的悲剧呀、一些的惨案，我们看到都其实挺难过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如何来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呢我们发现靠自己呢的确我们很难啊，因为人的心呢常常会被这个周围的环境所引诱，周围很多对我们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去犯罪啊、软弱呀。我们从塔拉特的创世纪里面看到，我们的始祖阿丹哈娃呢为什么犯罪呢？是因为自我中心，就是他们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行，没有将主的话呢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甚至呢否定主。当那个蛇去引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听从了那个蛇。其实呢这就是人的一个软弱，没有真正的去听从主、依靠主，反而去听了别人的话。所以呢主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顺服主。所以当我们去依靠主、顺服主、相信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就不会走错路。所以我们如何的去避免呢？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度阿，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不要走这些犯罪的道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避免走这条路。
是的，就是当我们是尊主为大，然后是靠着主的话不断的去更新自己，因为用主话语的智慧去能力来去抵挡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些的引诱，那么我们就能够少走错路。
那如果真是比如说我软弱犯罪，那怎么办呢？其实也有办法的，谦卑的心来到上主的面前，求他来赦免，求他来怜悯我们，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经历主的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当中给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愿意帮助我们，你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 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耳撒九福的应许，虚心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三节，
天国是指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一千年荣耀的国度。虚心原文是灵里贫穷，信徒灵里贫穷就会表现出谦卑和渴慕追求真理的光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不只是在某一次的虚心，或是只在某一时期显出谦卑，而是一个已经蒙主做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一直追求主，越来越能显出主的样式。你若是这样的人，就必承受主的应许，有份于千年国度的荣耀。下面我们以一个祷告来向主献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主耳撒呀，你应许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承受天国。主啊，我渴慕做一个这样的人，能心里长存谦卑，并渴慕你的道。主啊，你知道我很容易骄傲、夸口，甚至自满自足，对神的道缺少渴慕。恩主啊，求你赦免我，拯救我。即使我有自满、骄傲、自夸的时候，求你的灵立刻光照我，叫我立刻悔改，并效法你，存心谦卑，讨父的喜悦。主啊，我渴望一生做一个灵里贫穷的人，能够承受你的应许，将来有份于你荣耀的国度，今生得享你国度的全能。祷告是奉主耳撒的名，阿们。第二，哀痛的人必得安慰的应许。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引之乐马太卷五章四节，
哀痛不只是那些终日忧愁、悲哀、哭泣的人，而是指那些为罪忧伤痛悔，为着万人灵魂还没有得救而哀痛代求，为着信徒冷淡不爱主而伤心代祷，为着自己所面对的患难而流泪恳求主的人，他们每一次这样的祷告就必得着圣灵的安慰。例如认罪之后被喜乐平安所充满，为许多灵魂得救代祷之后，必渐渐听见许多人信主得救而欢喜快乐。正如在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我们若有份于主的事哀痛，一如主所应许的，必得着主的安慰。第三，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的应许。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五节。
承受地土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是为主得人。巴鲁斯曾论到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你们是主所耕种的田地，田地就是地土， 所以温柔的人就必能造就许多人来归向主。第二方面是承受将来的千年国度。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田产就是地土。经文是论到主尔撒求父神，父神就赐千年国度给他，使他承受列国。这样主的心柔和谦卑，我们若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成为内心温柔的人，将来就必承受主的国度。第四，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的应许。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引之乐马太卷五章六节。
得饱足是指心灵的饱足。主是那些义者，主的道是义道，所以凡是饥渴要得着主和他真道的人，他们就必得着心灵的满足，福杯满溢，并且能够帮助许多人。正如昔日的门徒，他们爱慕主，跟从主，渴慕主的教训，主就向他们开放，使他们灵里满足，并且他们将主的道传遍各处，祝福了无数的人。请问现今你渴慕主和主的话吗？第五，连续的人必蒙连续的应许。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七节。
连续原文是怜悯，蒙怜悯实在是莫大的福分。我们在一生的生活侍奉当中所蒙的恩典，全是主的怜悯。主应许我们必蒙怜悯，但我们必须先做一个怜悯别人的人，也就是常存怜悯的心，关心心灵困苦还未信主的大众，关心有缺乏的或者软弱后退的肢体，关心我们身边所遇到的贫穷人，这样我们在所行的天路上就必多蒙主的怜悯。这个当中讲到主尔撒讲的九福的应许，这个九福呢就是在引之乐当中主所讲的这个很多的应许，特别是今天我们用了五个啊，虚心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哀痛的人必得安慰的应许，这些应许呢都是在主的国度的里面，当我们去愿意顺从他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这些应许啊。当中讲到虚心，什么叫虚心？虚心就是灵里贫穷的人，就是在灵里面觉得有缺乏，觉得不够，觉得软弱，我来到上主的面前祈求他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来帮助我灵里更丰盛，这样的时候呢，你自然就得到主的应许。是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当你顺从主的时候，灵里觉得贫穷的时候，你自然有个谦卑的心，你就得到了天国。什么叫天国？你就得到天国给你的更多的赏赐，你在天国里能够经历主与你的同在。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那今天呢，我们又进入到人生与心理学定律呢。每一次呢，我们来谈论一些心理学的定律。那其实呢，心理学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并不是复杂的，因为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有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的经历啊，那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些的帮助，让我们做得更好一点。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人事物怎么样做得更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那上一次我们介绍了这个毛毛虫定律，毛毛虫定律就是不要跟着前面做的，我们不断的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些创意。那今天呢，我们另外一个定律叫墨菲定律。这个墨菲定律呢，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这么一个试验。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欧美国家呢，科技的发展，经济呢高速的增长，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美国人有一个自信心，他就认为说我们人类呢是伟大的，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克服所有的困难，以后呢再没有困难了。所以呢，当这样的观念出来以后呢，有人做了一个试验。那正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这个科技上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是墨菲这么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工程师，叫爱德华墨菲。那么他为了这个航空公司呢，做了一个试验，就是在人类飞起来，就是坐飞机啊，就是加速的时候，人的那种承受力是多少。所以他做这么一个试验，如果飞机飞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对那个速度的承受力做了一个试验。所以他在试验的当中呢，他把16个感应器固定在那个受试者的座椅子上面，跟人体有个接触，让机器能够感受到人的那种承受力。结果呢，在试验的时候发现呢，资料呢是不正确的，相反的。所以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资料不正确呢？后来他研究发现呢，原来那些感应器呢接错了方向，也就是比如说正负极没有接对，所以他发现所有的感应器呢都是错误的接触，以至于他的结果呢是相反的，测试不到他要测的结果。所以呢，他就承认说，由于自己在设计这个感应器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居然会有人把它接反。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以错误的方式被处理，那么最终肯定会有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处理它。所以这就是墨菲定律的来源。
哦，那简单来说就是，是不是说一件事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错误或者是失败，那么这样子的错误或失败就一定会发生呢？
所以当你认为你做的事情应该是有问题出现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出现的。这就是说，机会是相当多的，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做错。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在录音，有可能比如说录音机有问题，我们讲话有问题，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那么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给我们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可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犯错。
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就我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如果我那天没有温习的好，我就很担心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叫我起来回答问题，那我心里就在想，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但是那天偏偏老师就叫我了。
对，通常我们都是这样，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你发现，哎，就是这样，
就会发生了，对吧？
所以呢，事情永远会出错，最坏的情况永远会发生。这就是墨菲定律给我们的一个总结。
那这样听起来墨菲定律是挺让人悲观的，如果总是这个事情坏事一定会发生的话。
所以如果这么想的话，那既然都会有发生，那我们就不要做了。
对，
那反正都错，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其实墨菲定律的告诉我们这个规律呢，不是让我们不去做，反而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是让我们听天由命，反而是让我们有做得更好的，以免这些失误再发生。所以呢，这个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两面性。一方面呢，就是提醒我们说， 在很多事情上会出错，所以我们要注重每个细节会不会出现错误，然后同时呢，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的做得最好，就是你预先有一些方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啊，就是说在错误发生之前，我们先考虑的更加的周详，我们把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风险我们都先做好预备，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更容易去避免这些错误的发生。
对，本来这个墨菲定律它那个是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是说盲目自信，盲目乐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有可能犯错，所以你要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尽量避免失误的发生。所以这就是墨菲定律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两方面都是给我们的提醒。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做最悲观最坏的一个预备，但是我们做最大的一个努力。这让我想起来了一个事情，就好像那个泰坦尼克号，当他在出航的时候，他被说誉为当时世界上是永不沉没的一条船。
对，没想到他最终他还没有到那个目的地已经沉了。
对，但是他又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预备的话，他船上的那个救生艇的预备又不够，所以导致了很多的乘客最后遇难。
对，他所看重的就是我这个船是多么的壮观，我是多么的多么快的速度，多么的伟大的创举，但是他没想到那个后果。
对，他没想到其实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对，当你触到一个冰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船就完蛋了。所以呢，中国有句古话叫万事必作于细，就是你的细节有没有想到，你以为你做得好好好，但是有没有考虑到容易出错的地方，有没有好好的去规划，好好的去预案。
是，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多提出了一个叫预警，或者是叫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无论你是在财务上或者是你在管理上，你都要考虑到有可能出错，以至于你不会出错。
对，也就是在这些风险发生之前的话呢，我们已经把这些可能出现的风险已经做好了一些的预备的方案，以避免万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将各种的损失降到最低。
对，我们就谈谈，比如说你一个公司，你在你计划的整个的方向上，你要好好的去考虑到你的目标，你的计划怎么样去执行，同时你要有一个谨慎的这个评估，这个评估就是说我怎么样去达到我的目标，那如果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去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去做评估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风险的管理，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怎么样去避免，怎么样去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比如说你财务的计划上怎么样去避免财务的损失，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计划的当中要去好好的去计划，
是可以计划到的。对，那墨菲定律呢，其实它也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当我们过分的担心的某一个问题，或者我们过分担心一件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往往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叫也还有一个叫自证预言呢，如果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一定一直都很相信一些好的事情会发生。啊，我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很好，可能的话哎，真的就可以实现呢。
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就是我们暗示自己，
对，自我暗示，
不要出错，不要出错，
不要出错，
但是你反而就正好
就容易出错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从负面去考虑的太多
太多。对，
当然你要考虑到那个后面的结果，你要尽量去避免，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朝那个目标去方向去走。比如说你一个运动员，你花了很多年的预备，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总想不要出错，不要出错，不要出错，那你的给的暗示就是什么，
就是
出
错
了。所以呢你的目标就是什么，我要跑的那个目标最快的速度跑到，或者是我跳水用尽好的那个姿势最好的表现把它跳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预备，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备。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跟那个评估啊，讲到那个计划安排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效的沟通和团队的合作。如果在一个团队的当中，哪怕一个几个人的一个小组也好，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合作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大家每个人都有分工，但是因为某个人他在这个当中没有好好做好，又没有沟通的话，影响到整个的团队。
对，就好像古人说过，就是千里之敌溃于蚁穴，就是这样子的。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的一个团队，因为信息上呀，沟通上出了问题，而是整个项目都失败了。
对呀，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要学习怎么样合作沟通，还有呢就是以积极的心态和自我的信念。这个积极的心态就刚才讲了，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我总是错，而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自信我可以把它做好，然后在这个当中好好的一起来团队的努力，然后怎么样去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
对，就是自我的呢正向的鼓励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早晨起来呢，你都要暗示自己哦，暗示自己我今天可以有很好的一天，我有好的精神，好的身体。
那最后呢，我们要总结一下，避免墨菲定律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我们就要合理的计划，好好的准备，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减少出错，把我们做得更有效率的做好。
是的，
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载本诗篇51篇10到12节。
上主啊，求您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您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把我从您面前丢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您的圣灵，求您使我重得您救恩的喜乐，重新有喜乐的灵支持我。
主愿意以谦卑的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更是给我们有一个清洁正直的心，喜乐的心，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